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当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是如何生活与休闲的？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文化、流行趋势和西伯利亚之美，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了解当代西伯利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春夏季流行趋势迷你包。您还将在本期节目中了解到著名作家拉丽莎·比洛格拉索娃及其背后的故事。在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文化新闻。
文化新闻，
名为《西伯利亚芭蕾之星》的音乐会日前在新西伯利亚市举办。来自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克罗斯诺亚尔斯克等地的大型剧院的表演者们，为观众们呈现了诸如《堂吉诃德》《天鹅湖》《海盗》等知名作品选段。观众了解了数个时代的表演风格及芭蕾艺术之至今天的发展。
科迈罗沃市举办了游吟诗人歌曲文化节，文化节上表演的歌曲仅限俄文歌曲，音乐只能现场演奏而不准使用现成的伴奏，获胜者最终是经过评委的评审和观众的投票而产生的。
中国人肖像声音展已在托姆斯克市开展，其展品是云南省居民的五十幅彩色肖像，这五十个人属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远离大城市的农村人。这些作品是为了法国盲人广播电台而拍摄的，瑞士籍的声音师皮埃尔·维亚姆·安里去过了几十多个国家，他的作品能让盲人在听到广播时能在自己的大脑中看到一幅更真实的画像。
美的奥秘，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时尚方面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配饰，配饰不应该仅仅是对服饰起到补充作用，也应该突出其自身并引人注目。您准备好了吗？那么就为自己选择一款令您心仪的迷你包吧。但我们先来看看应该怎样正确佩戴。
迷你包顾名思义就是非常小的包，形状有点像钥匙包，大小还没有襁褓大，通常长为15公分宽10公分。
到底是否值得买一个这样的包呢？有些型号的甚至连一个手机都放不下，更别说女士们必备的化妆品了。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包呢？
韩波，你还别不信，真的，任何一位女士都非常擅长于将最需要的物品塞入包中。如果你现在怀疑这种小包可能会不合时宜的话，那么就请大小顾虑。要知道，无论是什么样式、什么风格、什么时间，无论是去约会还是参加晚会，无论是散步还是去工作，您都可以带上迷你小包。
在选购迷你包时，需要注意其颜色，迷你包就应该突出，而不应该与背景色融为一体。因此，最好选择与服饰形成鲜明对比的颜色，特别流行的就是亮色调的，像薄荷色、橙色、黄色、深黄色和红色等等。白色和粉色的也同样是非常流行的。
款式设计也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因素，款式几乎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但特别受欢迎的就是正面设计加锁设计的，即设计细致入微，甚至考虑到了每个细节，使用的都是已有的标准大小的型号。但当然了，也有其他款式的，像足球尖尖眉的皮包，这种包一般有一个硬的外壳，很像是小盒子或是首饰盒，非常漂亮，通常还点缀有刺绣、宝石或是水钻。
大小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小就越有风格，看着就越时尚。如果您不想让人对您产生偏见，并希望能感觉到无拘无束和充满活力的话，那么您一定要注意，既然是迷你包，那么肯定就不是大包，就几乎放不了什么物品。虽然如此，但毕竟看着赏心悦目就足够了。当然了，也有一些更实用的款式，这些包中多多少少您可以往里放点必备物品。
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会带个包，但这些包并不是那么迷你的。说到小心的配饰，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应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而不能让其淹没在服饰背心之中。迷你小包是不能像手抓包那样夹在胳膊下面的。
第二个就是你要感到自信自豪，而不是不知道往哪儿放，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手空出来。第三，要考虑到其结构上的特殊性，带背带的可以挎在肩上，带有把手的自然就是要提着把手了。
当然了，你可以尝试其他方式，比如可以将迷你包挂在大包上，但大小包的款式最好是一样的。这种方式不仅独特，而且这种装饰性的包可以当做大包的一个基本尺寸空间来使用，里面可以放你最常用的东西，这样用的时候就不用先找了，就在手头。
这种时下非常流行的迷你包，可以配什么衣服呢？配什么衣服都行，特别是晚装，一定要配上一个这样的饰品。但包应该选择比较典雅厚重的那种，而不能是给人轻浮的印象的那种。
特别适合搭配这种迷你包的还有连衣裙，你也可以试着配上日常穿的，像男友款牛仔裤、羊毛衫、运动衫等。
记住适度两个字，衣服的样式不应该过于复杂，毕竟包才是重点。所以像那种有非常多的层次的连衣裙就不要穿了，还有特别华丽的饰品也不要带了。
历史中的伟大女性，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伯利亚的女作家拉伊莎·别洛格佐娃。
她是苏联作家协会成员，布里亚特人民作家，布里亚特国家奖获得者，俄罗斯和布里亚特文化功勋人物，出生于乌兰乌德市。
她小时候父母对她的教育就是热爱劳动与坚强，但她还是一个刚上完一年级的九岁的小女孩的时候就带病了一场，但她没有向病魔屈服，在她的亲人、她的朋友、她的邻居、她的老师的帮助与关怀下，她完成了义务教育。
1951年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她的文学生涯正是开始于这个年代。当年她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函授课程中心的德语部。1953年，他的小说《大家在一起》发表于《新的西伯利亚》杂志中。
在夫谢沃罗达·伊万诺娃的推荐下，他考入了高瑞吉文学院的函授部。1963年前后，他已经作为长篇小说《我们的邻居》的作者而引进闻名，又复出，就有收获。在经过数年的辛勤耕耘后，为结实的手稿，一只迷迭香，几个四分之一，与纷纷的诗意乐。利特卡等诸多小说作品得以发表。
他最著名的作品就属长篇小说《丑里花》了。这部作品在1973年获得了布里亚特国家奖，讲述的是敏锐的精神世界、君子之道与阳刚之美。
1967年，《木偶剧院》成功上演他创作的剧本《乌里格尔》，是根据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遗忘与大灰狼》为原型而创作的。他作为翻译也是十分有名的。布里亚特童话集既是个吹牛故事，仍是他翻译成俄语的，并享有盛誉。
他还是一位儿童作家，创作儿童小说、剧本等等。已出版的作品有《笨手笨脚的小女孩》、《鲍尔卡和其他人》，还有《橡皮泥小男孩》等等。
1990年，《贝吉尔》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自传片段《惋惜之作摘选》，他在这部之作中描写了自己那独特的艺术创作之路。
2013年5月16日，恰逢他诞辰85年之际，地址为恭清路2号 A 的地方设立了一个纪念牌，上面写道：“这位作家于1978年到2001年期间曾居住于此，并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拉伊莎·别洛格拉佐娃。”您收听的是《当代西伯利亚》栏目，在今天的栏目中陪伴您的是主持人韩波和维罗妮卡，
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感受西伯利亚文化美丽。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